시간을무시지는프로모이슨키퍼비즈니스오늘롱요 I'm just trying to get you out the friend zone Cause you look even better than the photo Hello, Hello, 大家好，这是流氓电台，我是 M Style，
石耀晨
，Yeah, Swag 啊，这歌啊非常有感觉啊，然后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最近比较忙啊，实话实说是都比较忙啊，年底了嘛，啊、这要把今年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啊，赶快就处理掉啊，
是的，
然后这个。回顾一下之前几周啊的一些，可能可聊可不聊的啊的一些事儿啊，然后这个，在这个那是几号啊，就具体不细说啊，然后在这么一个事件当中，然后在微博包括一些名人啊，就是受到了广泛关注的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我们也就不细说，因为真的细说了可能就播不了了啊。就大家可能听不到这些节目，所以就这个就关于这个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啊，就是韩国的一个《熔炉》和《素媛》的这两个电影啊，就相关的这个事件啊，它俩属于同一类型的一个事件，然后受到了社会吧广泛的这个怎么说广泛的这个。一致都说是对，就一致都是，只有一个方向啊。然后，不管是这明星也好，还是这身边的人也好，大家都会这个在私底下、去讨论啊这种问题啊。反正在我知道，在这个韩国的这面啊的这个电影《熔炉》放映的第三天啊，然后韩国国会啊。推举了这么一个法案啊，202票同意，一票弃权啊，就是推行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法案啊，就算是比较怎么说，可能韩国那个国家比较小吧，然后他们就是可以更新换，就是怎么说可以更新的这个这种立法啊，还是怎么样，他们可能相对快一些啊，因为。这实权人不多嘛，实权就那么几个，大家这个一商量一统计啊，这个社会效应达到之后，就马上就会推出一些法案啊什么，所以这点我还感觉还挺好啊，这个国家还算是不错。就大家如果真的想去了解这个事件的这个特别深，或者是特别的一些点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这个事儿啊，就是，聊呢，就反正是经不住推敲。第一是这个，这事儿是经不住推敲，而且聊不了。这个怎么说呢？
不能说。
是不能说啊，因为之前这个关注的特别多，这个普遍啊，在社会上呢，我们会。不是说过分的关注啊，是过多的关注所谓叫弱势群体啊，就是妇女啊、老人啊、小孩，对这个三个群体呢就会过多的关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人之常情嘛。在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在日本留学那个女孩，就是帮助另外一个叫那个名字我就不说了，帮助另外一个女孩来拒绝当时的这个男朋友来骚扰，结果呢就。然后在国外就被刺杀了，好像连中20多刀，然后人当场就毙命了啊。这个在之前是一段的比较热的新闻啊，很多人就会关注，很多人就会讨论，以至于会讨论到我能看到的朋友圈里，以至于能讨论到我待的微信群里，很多人都会说这个男的怎么怎么样，女的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说事件本身啊，再到后面发生了这个发生到小孩的身上了，当然了，我们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想去相信，而且我们第一是我自己不想去相信嘛，我觉得就 不会有那样的人，知道吧？可能我还是比较天真的，就是我不想去那么相信啊。但是以至于到后边新闻发展的方向，因为我们都是吃瓜群众嘛，我想在这儿说，就我们都是吃瓜群众，我们不在那个漩涡的中心，没有办法接触到所谓的真相，而且我们也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只能相信，可能被迫的去相信，或者是怎么怎么去相信。就好比是这样啊，当我小的时候，我就说我的成长经历啊，当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父母说的都是对的，能遇到的长辈告诉我的事情都是对的，我会去相信他，因为我那个时候算是比较无知嘛。再到一段这个上学就求学的时候，差不多有一些三观的建立，有一些是非观念的建立，那个时候我就会跟这个这个家长，跟我的父母，跟我的长辈思想当中，或者是有一些在判断是非呢，就会有一些冲突。他所认知的对错，或者是他在当下判断的对错，可能跟我的认知的对错有出入，以至于我根本就不想相信他，我根本就不想相信他。到后面我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他说的可能十句话，可能我就一半一半吧，或者是每个50%说，就50%相信，50%不相信，以后就变成了习惯。再到后面可能就有一些就所谓的不信任嘛，我们相互之间就会有一些不信任。再到当下呢，你看现在嘛，我这个就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了，我还是可以理解他当时有一些的判断，但是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如果单纯对于一个事情啊，假如说好比就是来成都这边，举个例子啊，来成都这边我父母跟我说的是成都这边得去啊，必须去，或者是我希望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如果在我之前其实我是不认同的，或者是我是持保留意见或怀疑的，但是现在因为毕竟经历了这么多，你像父亲也就是之前就是生过一次病啊，这父母虽然岁数都大了，我呢就是一半一半啊，就是会站在他的角度考量思考一些问题，但是
想问题了啊，
那如果单纯从那一件事情上面出发的话，我认为那个是一定不对的啊，是一定不对的。但是如果就是走过来到我这个现在我去看的话，我会想，哎，他让我来这儿会不或者是怎么来这儿，有他的这个想法，有他的这个思路，可能他对未来有这样子的规划，不单单是我的规划，他对他也有自己的规划啊，我就会这么去想啊。现在就是理解吧，就是我说这个就是就理解啊，就大概就这意思。虽然看到这个在媒体上面，我就想说，在媒体上面，就我就说历史啊，那个这个高晓松之前说的那个，他在录制这个小说和录制这个就是爱奇艺上他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定期都会看。虽然他是个吹牛逼的人，但是他有的话呢，他不就是还是有点道理的。他是说历史就是金子啊，牺牲亿万，存活下来的就一个，但是这一个呢是仅仅让你看到的这一个，其实有很多多面性啊，多面性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当然了，这个真相是否是真，是否是假，是否是你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是它根本就没有真相，这作为我们一个现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吃瓜群众啊，我们渐渐的把很多的新闻啊，或者是很多的热点，或者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些东西呢，变成了一个茶余饭后的乐子。我是这么看待的，我觉得就是茶余饭后的一个乐子。因为我们根本就参与不到其中，或者是我们真是有点，我们跟他是有距离的，是有距离的。我这么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最近在这个装修房子嘛，其中有一项呢是要通这个天然气管道，因为我改了这个厨房里的天然气啊，我需要这个叫这个天然气公司的人上门为我服务，重新装表和通管道。我之前了解的呢，因为我现在是想做一个开放式的这个厨房， 我跟我的物业还有跟其他的业主也之前商量过，他说是可以这么做的，只不过就是由于有一些这个官方他需要让你安门，这也许是因为还没有改变的一些比较陈旧的思路
政策
啊，
政策
也许是还没有变的这个思路，也许还这个没有及时跟上形势的这个思路啊，必须让你安门，这个门你可以事后再拆，你自行的拆都可以没问题，但是安装的人好像是这么说，他必须要见着门。这时候我把人叫过来，就一块儿就是让上门的师傅跟我聊了一下，我说我可不可以变换一种思路，因为我这个东西呢我就不想安门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形式主义了，我把我的这一套的说出来，那个师傅就摇头说不行不行，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红线，我不知道他从他的嘴里能说出红线这两个字啊，他说不行不行，这个东西是红线，就没有办法碰到，这个是触底的原则啊，这个是，但是很少有人来形容红线这两个字，它只是一个天然气公司管道通管道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人，能明显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极其老实极其墨守，我不知道墨守成规这个词放他身上有没有那么的恰当，但是他就是那么一个人，我
差不多的形容，
哎，这个就让我感觉到就是正有就是像他这样子的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呢在当下是没有办法跟上这个思想的转变啊，思想的转变，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就是这个精神娱乐的方面太多，但是呢很多骨子里的东西跟不上。我们老早以前录节目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那个话我当然我就不引这个出处了啊，因为就是啊你也知道嘛，就说是现在啊这个形势啊就是形势大好，就放在任何一个领域啊，他说现在就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这个人心大坏呢不是说所有人啊，只是有一些人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是特指的那么具体，我就说一下今天我看那个我看一下那个京东啊跟那个罗永浩开了一个新发布会，就是这个叫京东就是什么手机之类的，然后那个罗永浩也在感慨现在是中国近代史里面应该算是这个制造业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之前做实体的做实业的那些人因为当下的一些关系这个可能啊，是不是啊？你们都知道啊，就是遇到的这些情况，没有办法把实业做的可能精益求精，或者是做到理想状态，只能被迫去随声附和啊。为什么这个中国制造出了国之后总是被我们不说洋人啊，我们就说是被也不能说外地，反正就被国外的人就是觉得啊，这是 Made in China 就要区别对待啊。前一段时间这个摄影家陈冠希啊，是不是也在国外开的新发布会，就说我的这个现在做的什么 Made in China， 无论是这个 Made in China 还是这个设计来自中国，我们他也举了一些例子嘛，就是电影的例子啊，就是你们可以翻看一下，就是现在正是实体啊就是制造业遇见的一个大变革，当然也是现在当下我们身处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遇到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形势是非常非常好的，不是说你做什么都能成功，但是呢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时局呢
环境比较好，
非常非常好，就是一个那个敢干肯干努力干的一个时代，但是就是还是有一些人，因为人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啊？当然也不是说有好人也有坏人，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有的人可能在当下做出了有一些的选择可能是错的啊，可能是错，但是他我举一个那个谁的例子啊，好像也是罗永浩啊，他对这种 问题或者这种新闻啊，他从来不发表过多的意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企业了嘛，叫他被骂啊。
嗯，
当然就是演艺人员，演艺人员文化界的人啊，对这种事情呢，就是嗤之以鼻啊，罄竹难书啊，就是要在上面就是、
嗯、
啊，就是要，
对、
嗯、
对，
啊、
对
就
得、
是、
说一些什么，
哎，骂脏话，
发表自己的这个、
啊、被骂脏话。啊、
嗯，
其他的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表达，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嗯、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命运的，他们是命运当中的这个失败者啊？为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很悲惨的一种角色啊。在美国，之前处决过，他是生化处决过一个强奸、
嗯、
一个强奸犯啊。这个强奸犯呢，他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啊、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也不是因为病理，也不是因为什么，他是精神里有一种需求、
嗯、
他就想那么做，你知道吗？
嗯，
他搁在这个如果就是现实的认知的话，他不是一个正常人，或者是他是一个扭曲的人啊啊，没有那么正常，他也是被命运选择了一个特别悲哀的人，他做出了悲哀的选择，是吧？在这个广泛的公众认知里面，他是错误的啊。当然，他在任何的地方都是错误的。我这个话说的可能有点不对啊，他在任何地方都是错误的。但是他根据个体来说，他是一个悲伤的个体，是一个悲哀的个体，因为他被命运选择了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我们都这么讨论，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强奸犯呢，他就被生化处决了，就是被化学处决了，就是把他的这个垂体下面的有一个腺体这个就切割掉了啊，不是切割掉了，是注射了一个针剂，
注射的东西啊。
他永久对这个性呀，就失去这个东西了。因为人呢、啊、就食色性也嘛、
嗯、
人称之为人有本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吃一个性啊，他已经被剥夺了一个权利，他就
嗯，他只有一个权利了
啊，就是他就只有一个吃啊，就一个吃，但那就吃是不是就想一想啊，当然也
伤了很多乐趣啊，伤了
很多乐趣，我们也不能聊呢就很难受啊。
嗯，
之前我特别想之前特别想说，就是就已经就憋在嘴边了，那天晚上给我辗转反侧的、
嗯、
我躺在床上就真的是难受、
嗯、
我就是我觉得在这种
就像抒发一些是吧、嗯、
啊，就是2500万、2400万、2500万的这个超级都市当中、
嗯、
当然了人嘛啊，这个我最后回想了一下，我说人啊就是还称之为人，人终归是人，其实还是有这个原因的啊，我没办法，是不是、
嗯、
人就是这么的复杂，就是这么的悲哀啊，就是这么，反正我就那天晚上就是说了一通啊，就是感慨了一通，但隔天起来依旧是洗完脸上班，是吧？我就一想，我操，
对
啊，就
跟你没啥关系
啊，就悲哀就
跟你就没啥关系。
今天我还看那个马云啊，就现在都不能称之为马云，叫人家叫爸爸是吧？叫
杰克马，
尊称啊，叫斧子马。之前我就说杰克嘛，杰克是这个英文当中的斧子的意思啊，因为原先木工多嘛，就砍树的木工的时候杰克，我叫斧子马，现在叫尊称叫爸爸。今天说了个啥？我一个月赚一二十个亿，我难受，
不开心，难受，对。
哎呀，我
很痛苦啊，很痛苦。
我一想，我也挺难受的，但。我一想，我确实我挺难受的，但是就还没有一二十亿、
嗯、
你知道吗？还不如他，我就更难受、
嗯、
想到这儿啊、反正每天
就怎么说，哎，这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吧，他可能挣一二十亿他不开心，你知道吗？他不开心，他不快乐。
我就说、
啊、就人就
杰克马你都拍电影了，杰克马又弄太极，之前他跟那个、
嗯、
就是三年前他跟那个叫什么
李连杰
啊，李连杰就一块要做这个叫就禅嘛，因为在这个日本有这个叫道，你干个什么就插花的，叫花道什么茶道什么空手道，没事就喜欢把这个升华到一种精神嘛。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精神的东西啊，你像这个禅，
嗯，
无论来自于道教还是这个佛学当中，这个就是静坐冥想啊，它都跟就有点这个禅意啊。老早以前开始就是引用这个字嘛，就是禅意这个东西啊，就喜欢把它升华到一种精神的精神文明的这个东西、啊，也是、啊
嗯。
现在因为就是生活好了，人民的生活好了，每个老百姓呢就是吃饱了、穿足了啊，就是 保暖思啊，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啊，不是说保暖
算是一种
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就人们就开始向往更美好的生活啊，就是人都是向往美，向往美好，向往更远够不着的那个啊，就人这就是贱命啊，就是根儿就在这上面，就想追求一些那种东西啊。但是就是啊，他们就推广了这个叫什么，就太极禅啊，那个时候叫推广太极禅。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马云是这个太极的这个太友啊，或者是这个太极友啊，就是还真不知道。他拍完那个电影之后，
修炼太极。
他拍完那个电影，我终于就知道了，这个就有钱不是说为所欲为啊，我觉得这个不对，
人家可以为所欲为，
有钱是四个字叫随心所欲啊，不是为所欲为，是随心所欲啊，对吧？
对，
拍电影，
对，这个分析很精辟啊，
就是不是说拍电影啊，这你想搞什么都行啊，就是
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就是
随心所欲
啊，随心所欲啊。就是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早期听那个，就是现在因为嘛流行音乐已经到 hiphop 阶段，之前他听摇滚的时候，那个女的叫什么，也就是在我的世界里面随心所欲啊，那个女歌手最后到德国生孩子去了，我忘了，想起来再说。随心所欲啊，然后这个就啊，反正这件事情就不能说的那么清楚啊，反正我们也这么说了，我就只想表达一下，我就啰嗦一下，我也不是说想表达，
又闲扯了一段，
就随便说一说，我也不是说想表达一下我愤怒的情绪，我不愤怒，我什么情绪都没有，反正听完之后呢，就这样吧，就生活，就生活。
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想法的一些。
当然我就希望那个，当然我这里引用这个叫，那我也不是说引用啊，就是世界和平，我也不是说世界和平，我就希望人人都好，希望人人都可以做每件事情都非常舒服，都他就也不能说随心所欲啊，反正就非常的顺利。我之前还送给别人12个字啊，叫和和睦睦，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觉得这12个字啊，就表达这个啊，就是每个人啊，送给每个人啊，啊就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啊叫和和睦睦，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就是12个字。好了，这个事情就这样了，反正说多了，
对，说多了就麻烦啊。然后就怎么说啊，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还是回到我之前说的那话题，就看一下那个电影。虽然我到现在也怎么说，那俩电影我是没从头看到尾，因为真的是
你说到这儿了，我讲一讲那个电影啊，《熔炉》啊，就是看完之后啊，就是我呢，我就说我啊，因为我是一介俗人，
反正我就这么说，我看完就堵得慌，就是心就是胸口这块就堵得慌，就是我是没看完，你知道吗？就堵得慌，就特别难受，就喊也喊不出来，然后是骂也骂不出来，就是那种哎那种状态啊，哎呀，这再说一会儿这个
我看完之后是
停止了。
我看完之后呢，拍桌子啊，拍案而起。我呢，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更让人难受，你知道吗？啊，对，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在一个聋哑学校里面，而且那些小孩呢都是孤儿。哎呦我的天！而且里面老师啊，他这个电影拍的这个真实啊。这个咱也不能说
本来就是个真事
啊，他在还原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演员都在刻画的角色的过程当中都是这么的用心。就是之前我看这个很多影评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介绍，就说这个就是演员在演的过程当中是专门参考之前的这个原型，没有就是当然对于这个以犯过罪的这些就是罪人来说啊，就是当然也不能说你可以去看，反正是他们也是参考了，当然也有一些艺术的刻画，但是他没有太多违背故事原原本本发生的这个经过。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我的天，怎么能笑就是从上到下啊，就是你看电影当中的啊，就是校长老师体育老师做出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不是罄竹难书啊？我天，反正你们去看就知道了啊。
对，那个熔炉，然后溯源的话， 我知道的大概是那个小女孩现在就是那个故事的原型的女孩现在，就今年嘛，韩国的高考，然后考大学，就是已经考大学，然后报的好像是医学类的这种相关专业，然后，犯事的那个人呢就，关了3年，马上就要放出来了，啊，好，就是，就啊，
最
就只能
后就
只
是
能说到这儿，
啊，就是最后呢，就是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啊，就是
嗯，
该有的都有啊，尤其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就希望
对，
啊，就是每
健
个
全
人都
健全
是
啊，
希望，
健全。
因为为什么？当每我现在处于这个年纪，我不会考虑太多的事嘛，但是这以后，就是按部就班的，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你希望你身处在一个这个稳定、平安、健康的一个环境当中，当然你也希望你的下一代，或者是你周遭的环境，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的同学，他们未来的下一代也会身处在这一个比较受保护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暴露在其他的地方啊，风吹日晒，或者是暴露在一个其他的地方，他可能就是不是比较啊，这也不能说那么明白，算了，不说这个了，说白了
对对，就这
说
样。
的我
然后，
累的啊。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电影嘛。然后，这个事儿，大家就不要啊，就尽可能，就关心关心得了啊。这个不是，我感觉不是老百姓能关心的事儿啊。然后就，哎，说说最近嘛，最近真的是，几个大片儿啊，就上的真的很那个啥，就是怎么说？之前雷神啊，雷神就没说，然后，正义联盟啊也上了，就是 DC 又来了这个和这个漫威的一次这个正面交锋吧，算是。但是这个他交锋的这个点呢，就是，他用的是就是怎么说，就像复仇者联盟那种状态的一个就是 DC 的漫画，像咱们耳熟能详的这个蝙蝠侠呀、超人啊，他们组成的这么一个团队啊，就类似于复仇者联盟。但是他的这个团队就，怎么说，就是存在的应该是比这个漫威要早，但是他这个电影宇宙呢，是比漫威呢要晚很多，就形成了一个很蛋疼的局面，就是，就华纳呀，就是 DC 这个版权啊，他是非常想把这个东西就是迅速的推出来，让大家有认知，就怎么说，也没出那么多，就是怎么说，单独的这个英雄作品不像这个漫威，他铺了很久啊，他铺了啊，这个那个钢铁侠啊，然后美国队长啊，雷神啊，他在前期铺垫了很久，然后把这个复仇者联盟这个电影放出来，然后告诉大家他们是一个团队啊，他们会以某些时候会聚在一起打怪兽什么的。但是这个华纳的这个 DC 呢就很难受，就是他之前的这个。拍的这个蝙蝠侠呀，是拍了一个黑暗三部曲一样的东西，那就是诺兰这个怎么说是很屌啊，拍出了这个黑暗的感觉，然后让大家也很喜欢这个电影。但是呢，唯一糟糕的就是它这个电影是属于这个架空宇宙啊，它不属于这个在这个他们现在想创造的这个集体宇宙当中，所以就只能就是去拍后面的这个大超和这个。大超 VS 这个蜘蛛侠啊，就是超人 VS 那个蝙蝠侠啊，蜘蛛侠就蝙蝠侠，这样一弄呢，就是他想把这个东西及时，就是很快速的推向给大家，所以他出了那部之后，马上紧跟着出了一个神奇女侠，然后紧跟着就是正义联盟，就让很多不了解那里面的一些就是角色也好，或者是一些故事设定也好，就让人看得很懵。就如果你带女朋友去，就是女朋友会很懵，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可能啊，这是闪电侠，这个是这个海王，这个是什么刚力士，还是就是他这个翻译是怎么
钢
样
骨
的哈？
啊。
就是钢骨，对，就是你不知道他这个这几个人，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团队当中，就是很莫名其妙。但是他这个是理所应当的，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团，就是在某些时刻他们是属于一个团队的啊。就，但是你无法解释，你懂吗？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攒到了一起，就是他没有什么那么多的铺垫，就是华纳想尽快的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所以就没有想到那么多铺垫。
这个也是因为 就我在看这个，但是我个人啊，我说我的个人啊，嗯，因为我从小对这个蝙蝠侠呀，当然超人啊，对这个 The Flash 是闪电侠呀，对这个海王呀，因为小的时候就看这个嘛，我小的时候其实对漫威的这个漫画，除了开始慢慢认识这个X 战警之后，才开始追这个漫威的啊，但是如果是论这个宇宙的宏伟啊，就我自己啊，我的这个出发点啊，我觉得这个 DC 的还是更符合我的胃口，更符合我的胃口。我呢就有点就是俗人一个啊，就一拳超人，你们知道吧？就那种就上来直接就一拳干死我，我不希望就是说你打完我放一大招，你把我能量吸了，他变得更强，他再来回怼我，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不喜欢回合制，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那种一拳超人的感觉，上来就是直接碾压式的，直接就带走你啊！当然，这个 DC 是一直能给我这种，就是 DC 宇宙当中一直是能给我这种感觉的。当然我之前就是也在追这个漫威的电影，就从钢铁侠开始，就是美队啊，只要是有电影就去看首映啊，这一贯的作风啊，当然这一回的那个什么雷神三啊，我就没去看啊，没去看，为什么呢？因为我好像自从这个超人大战蝙蝠侠，自从之前的这个也不是说诺兰的这个三部曲，早期我对蝙蝠侠就已经非常非常喜欢了，因为那个他给我的那种比那个还有一个系列是007嘛，你们男孩都喜欢特别那种就带有科技，带有科幻色彩的，就带有那种就是特别未来的那种感觉，蝙蝠侠都能带给我，是他身上的这些东西，就是What about your superpower？ 就问你的超能力是什么？我就有钱，是不是？
对，我
觉得这就够了啊，这就够了。我觉得他就能带给我这些，你知道吗？漫威的给我的感觉总是这，虽然这个宇宙它线拉得很长，它的这个就是无论从漫画，当然我们一般不太看漫画了，现在都是从电影开始接触，已经都拍了十来年了，从早期的这个钢铁侠，当然钢铁侠真的是很成功，因为他刻画人物的时候把这个人物的冲突从这个外因变成了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不羁的一个富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就是科技二代，怎么去怀疑，怎么去自我怀疑，完了才自我救赎啊，怎么一提出来升华一下，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超级英雄。但是在这个超级英雄的这个当下呢，还是一个很，因为他个性就是这样嘛，就是不羁啊，有冲突嘛。你像是就是美国队长，咱们看这个他的这个系列电影的时候，美国队长一二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稍稍有点声音，因为他这个人物刻画，美国队长就是美国人的这个美国人的价值观，大家就这么说啊，就是一个就是道德也不是至高无上，就是一个道德感相当高的一个人啊。他你想他没谈过恋爱，没这没那过，就一辈子就为了这个就是实现美国的这个就是强大的愿望啊，付出了自己的一生，是不是？而且你像
他是个军人
啊，是
个军人
啊，你这么一看，就整个他的三部曲看下来，其实我觉得没有钢铁侠那么有意思，那么有趣啊，那么有趣。
对，钢铁侠像个人，他不像人啊，他是一个精神的这个，
是，
他是一个精神啊。
而且你像是他还有那个，我就不说浩克了，浩克都拍成那样了。我本来对这个绿巨人，我其实对绿巨人，我不太喜欢这一版的绿巨人的主演，我觉得总是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啊，就跟我最初的那个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那个绿巨人总是有冲突，对不上，反正我就不评价了。雷神嘛，就是。我就觉得雷神的主演啊，去演其他的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演一些搞笑，他串场的时候还挺搞笑的。
嗯，
但是我就看雷神的时候也提不起精神，看这个
就演不像了。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反正提不起精神啊，看这个就是复联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描绘的这个宇宙啊，或者是描绘的这个场景，我觉得相对于的不够大，我是想那种你知道吧，就是 是指环王那种啊，就是理解吧，就是特别宏伟的。
这不马上了吗？就是在这个，
啊、我也看了
对，就昨天嘛，对，昨天晚上的这个复联的这个无限战争啊 ，Infinity 的这个宣传片出了两分多钟，哇靠，真的，就你感觉超燃的这个，
我看完之后
投入多大
啊？对。一定不少掏钱，我看完之后觉得就是铁定得花钱、
嗯、
但是他的这个东西呢跟我看 DC 这个就是刚刚印的这个正义就是正义联盟他所刻画正义联盟只是一盘前菜的前菜
对对
啊正义联盟只是他都不是前菜他只是把人给你讲清楚谁是谁
就告诉你我们
有
这些人
啊什么黄原狼黄原狼就是个渣渣知道吗虽然他写的这个好像挺厉害当然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也没觉得他有多厉害超人一来两拳就干死了是不是他只是告诉你
这其实就是有时候 DC 的这个怎么说主角都太猛了你就感觉这个配就怎么说这个反派再强啊就也敌不过超人或者是不是那个蝙蝠侠的这个新装备的形象啊、
就是、你像我看完这个 DC 啊就是
嗯
我第一感觉啊就是他的这个配角要极端的强大而且不能是来自于地球的、
嗯、
啊地球的都配不上这个 DC 虽然这个就是结尾两个彩蛋还有一个彩蛋给到了就是上一个就是超人大战蝙蝠侠里面的那个啊就是那个男演员光头啊就是那个配角他要组建一个自己的反派在地球上的反派但是我觉得都面对一拳超人都不算什么他们必须要找什么就是三体文明知道吗只有三体文明是正义联盟的这个对立面就是因为没有比他更猛的啊就是但是我还是想说这个无论是我从九几年开始看那上一代的那个蝙蝠侠还有什么罗宾啊就是超人、蝙蝠侠与罗宾、
那个、
什么超人
还有企鹅人啊、
哎、
然后那些的、
那里面还有那个施瓦辛格扮演的那个冷冻人从、
嗯、
而且还有那个尼可基曼尼可基德曼扮演的那个叫毒藤啊、那个是我从小看了这个就是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个正面角色我对 DC 是充满了无限的期待看完正义联盟虽然对他的评价都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也是因为很现在去电影院观影的人其实对于就 DC、啊、就是 DC 里面 DC 宇宙当中就刻画的这些人并没有那么熟悉因为他自从用了新的这个蝙蝠侠的这个人物之后、很多人可能连蝙蝠侠都对不上号、你再别说是这个闪电侠了如果你不看这个、如果你不看这个就是电视剧的话你就是美剧的话
对
你对这个都没什么概念
怎么说就是其实美剧的那个男演员我感觉其实拉过来直接用也可以但是好像并没有啊我是不太清楚这个就是 DC 的这个想法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在这个斗就是连续剧当中它是现在是有一个大战场就是女超人蜘蛛侠啊不闪电侠然后和这几个超级英雄他们扔到了一起也是在就是就是完成一个大事件，就是那里面的那些演员，其实我感觉可能是他们合同只有可能真的就是只是合同问题啊，或者是演员本身，或者是 DC 本身不想让他们来回串。但是我感觉其实从那里面直接拽过来这个闪电侠，我感觉可能会更有意思。这样子的话还可以带动一下这个就是连续剧的这个怎么说？观看的这个人会更多一些，但是你突然扔，就是单独扔出来一只闪电侠，我感觉就是有可能是对不上号啊，就真的会
你说的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这个第一啊，电影是来自于好莱坞的，美国人对于这个观影啊，他是特别局限的，怎么来举例子啊，就是看动作的就只看动作，看科幻的就只看科幻。看感情片的就只看感情片看艺术片的就只看艺术片在美国是有个这么样的就是假如说不像我们国人啊我们去这个电影院走进电影院我们希望什么都有啊是一个特别中国人本来就复杂是不是假如说我看一部剧的时候里面又有人性的冲突又有宏观的场面又有科幻又有 3D 又有因为我们要的太多知道吧 啊，我们想要的
你说的是指环王啊，你说的
是我们要的太多那种东西呢，在这个就是在美国，人家就是就只给那一类人看，就是动作场面只给动作人看，
嗯，
这个就是你像漫威啊，这个 DC 啊，只是说对于漫画感兴趣，对于动画感兴趣，对于这种科幻感兴趣，专门就是有一小撮这一撮人去看。你像我们走到电影院，希望什么都有。你说，哎，那为什么这个什么神奇女侠不跟这个蝙蝠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不是啊？你是风儿，我是沙，这不至于啊，这不至于，这不是他们所追求的，啊，这是啊，他们就是能拍出宏观的场面，我们去看，觉得看得开心就行了。但是我在看 DC 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正义联盟的时候，也是我特别推荐，就是我一下来我就推荐给别人，我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去看，因为我这个岁数的，但凡没看过电影的也打过游戏，没打过游戏的也假如说女生的话也接触过这个男朋友啊，会接触过就是朋友的一些手腕呀，一些东西啊，这蝙蝠侠总知道吧，超人总知道吧，这为什么说是裤衩外露啊，这从小就听过的梗，是不是？这些东西你去看的时候，哇，那些记忆就回来了。第一是这个，第二是他刻画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太大了。一部电影119分钟，不足以把人物介绍清楚啊，就是不足以把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介绍清楚，但是你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波士顿的，这个人是什么什么就什么这个家族的，就是他又这他又那，是不是？再加上之前的这个就神奇女侠已经铺垫过一次了，然后超人大战蝙蝠侠也铺垫过一次了，是不是？诺兰的之前的三部曲也奠定了现在我们去观影 DC 这个的，就是 DC 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视角吧，啊，他在刻画这个之前那个三部曲的时候，如此之写实，如此之反映，就是他把这个人性的东西提到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点，他是对于内心的刻画，内心的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刻画，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就不像是早期我们看那个，你像美国队长呀，或者是看这个雷神呢，虽然他有这个的味道，但是他还是一个爆米花电影，你看完之后还是吃完就走了，你不会去想啊，然后你再过一段时间再去翻看的时候，觉得也就这样啊，也就这样。但是现在奠定，你看他现在就是每个电影都是要后期要渲染色彩的嘛，你看他现在从这个超人大战蝙蝠侠，从这个神奇女侠到现在的正义联盟，他所有的色彩都是跟之前的那个很像。你再往前推去看老早以前的蝙蝠侠的时候，或者再看以前的那个超人的时候，那个色彩或者是他对就是整个故事的刻画，你觉得都反正你就不会去想，知道不会去想，只会说哦，就那样啊，就是来自于漫画的东西，还比较还原于漫画，但是不像是之前的那么写实啊。现在的你就觉得哦，很酷，是一个非常酷的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豆瓣打分打的就是偏低啊，也许商号
怎么说就是
口味不对，
不是。它是怎么回事？它其实就是你们说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部电影啊，前一个导演啊，在这个排电就排这个期间啊，他的这个女儿啊，就怎么说是自杀了啊，然后他就请假回去了半个月，就是缓了回来之后呢，可能拍了两三天，然后他感觉这个状态不对。然后他就直接这个申请，他就是不导了，然后就换了另外一个导演。换的那个导演呢是哪一个呢？是这个复仇者联盟一和二的这个导演啊。然后他过来接替这个之前那个导演，就把这个剩下的还就没完成的部分拍掉，就等于这部电影其实是两个人去拍。但是如果这个电影是换成一个人去拍的话，我敢保证它的完整性和这个。和怎么说，和连贯性或者是一些东西，它肯定会展现的更多。但是就不能说不伦不类吧，就是后面这个导演他说我会就是按照之前那个导演的这个方式啊去拍，但是他总归这个他不是一个人排的嘛，他总归会出现一些这个怎么说，你感觉看的这个有点奇怪的感觉啊。就的确是这样啊，所以这评分不高，其实有可能是就是大家看出来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不了解的人他感觉 它不好看，它总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总体来说，这个电影就是这个电影，可能在国外的这个评分可能也不会特别特别高啊，就也就不说豆瓣了，可能真的国外的那个评分可能也不会很高。
我之前在 IMDB 上，因为我访问的这个国外网站就是电影方面的，我就看一个 IMDB 上面就是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评价的嘛。然后那个雷神三一直是只要它出来了，它那个分就是我看当时是 7.8 7.9，就基本就是8分上下。然后很多人觉得那个电影是一个很有趣的，而且是一个，但是很多人评价就是带着一家老小去看很有趣，这个不会觉得很沉闷。这个而且有很大的场面啊、那个反派也是大家熟悉的女演员啊，我就看的也挺有意思、然后那个出来这个正义联盟的时候，我看了分没有那么高，七点几分啊、但是当然也还是不错啊，七点几分，但是我国人的这个口味就是跟别人的总是不太一样嘛，我们打的就是六分多一点点，跟我的认知就不太一样、我觉得那是可以打一个就是还不错的分吧，我觉得国人看起来那应该有个7点多8分吧。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低啊，但是当然没有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评价，但是我这里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正义联盟让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前菜的前菜，就是把人给你讲清楚，花了120分钟时间，再加上彩蛋，是不是？把人给你讲明白讲清楚，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要缠斗到一起，为什么他跟他要就是打，为什么他跟他是朋友，这个女的从何而来，钢骨又是谁，为什么有钢骨啊，这个母盒是什么东西，哎，母盒有了它还有个复盒，是吧Mother Box 啊 ，Mother Box 完了，还有个 Father Box 啊，以后还会告诉你是啥、啊，这是都很有意思的点啊。电影嘛，我看最近想一想还有什么比较推荐的、我最近是去电影院去的比较少了、
我去的也比较少，最近也没有看到什么比较不错的电影。
反正是有喜欢看的就去找着看就行了啊。如果我没有看到，像之前那个《小丑回魂》，你说走进电影院看，我觉得还好。那个反正可以，是不是？大家都懂的，可以去看一看。然后那个我看还有在最近在播的还有哪些片儿啊？
可以看一下，我看一下。
这个我说一下这个追捕啊，这追捕啊是最近吴宇森上了一个片儿啊，他是为了致敬啊啊，因为之前那个追捕的男演员啊，这个2011年的时候好像是淋巴癌啊还是什么癌这个去世，好像是2014年，之前还参加过那个跟张艺谋一块合作过。好吧，他就得病就去世了啊。然后这个吴宇森呢，刚好是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男演员啊，当然之前一直想寻求合作，也没这个合作上啊，最后就找了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电影公司老板商量了一下，然后就要了一个这个追捕的这个剧本，但是这个剧本呢是根据原著小说改编而成，不是原先的这个追捕了。因为我这一代人是没看过追捕的，坦白讲我是没看过，但是我爸是看过的，我爸那一代人是看过追捕的，而且呢这个就是台词呢还能记住几句啊，这我那天还问了一下台词还能记住几句，而且他们那一代人对很多的这个日本歌就日语歌曲啊记忆犹新，到现在还能唱两句。你像什么草帽歌呀，我说出来很多人都没听过，你们可以查一下啊，就是什么妈妈啊，你们可以去啊，就是找一找啊，这草帽歌，反正就是那个非常的棒啊。就是但是呢，他这部作品呢，就这样啊，最近在印的就这样，看一看还有什么精灵宝可梦，还好吧。我觉得正义联盟跟雷神三我觉得还比较推荐一下，其他都不太推荐。你像这个恐袭波士顿，这个是因为之前那个我们老早以前就说过，这几个月前的电影在美国上的7月份吧，我印象是当时是这个马拉松，
纪念波士顿这个
对、
马拉松大爆炸的那一次。
然后这个哇，现在英雄本色 我很多人都说欠谁谁谁一个什么电影票，知道吧？
电影票
就是道德绑架，让你去花钱看电影，这我不去啊，反正是英雄本色，这不去啊，就是我看够了啊，就是中央六台给我一遍又一遍的播，我都不问我想不想看，一遍又一遍的播，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通讯较为不发达嘛，只能通过这个电影频道来收看电影，一遍又一遍的给我播，你知道吗？而且还是那种虽然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就是要剪辑的东西，要剪掉的东西，
嗯，
但是它一遍一遍播也没有寻求我的同意啊，就是我看够了，我只想说啊，就是我不欠你电影票，反倒你欠我钱啊，就是这么一种概念。而且还有范伟的这个叫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本来就是个问题啊，什么叫不成问题的问题啊？这个当然了，范伟因为这部片呢，去台湾啊，这个还拿了个这个影帝啊，对不对？第一个是说东京。东京好像在日本好像也拿了个奖，反正奖没少拿，让这个范伟啊，这个拿奖拿也不是说拿奖拿到手软吧，但是拿奖确实拿挺多。但是你说这个范伟，我个人啊对这种艺术类的电影，如果要掏钱去电影院看，我还是那句老话，一介俗人啊，就是俗人
坐不住，
何苦就是俗人何苦为难俗人啊？就是、不要
坐不住。按我说，坐不住啊！
你说在家
就
看一看，就是我能
你能快进啊？
吃饭的同时啊，看一看，
主要你看的那个就是那个电影的时候，你就非常想把这个就电影院那块有一个键盘，然后可以按快进键，就哒哒哒哒往前倒一倒。
你像我之前
看
那个就是。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在电影院两个多小时，我带着我的弟弟妹妹去看的。我就说那个要不要看电影，他们说想看，我说那看啥，他们也不知道。我就说我最近想看这个啊，他就说那就跟一起看，看的那叫一个累。
跟哥哥遭罪
啊！我
跟哥哥遭罪。
我最大的弟弟比我小一岁啊，比我小一岁。最小的弟弟是九几年的，也二十多岁了啊。当然看那个片呢，就是看。第一我都看不明白啊，对不对，我都看不明白。我只是说里面的画面，有的画面是特别棒的啊，就是是不是画面非常的棒，但故事嘛就不予深究了啊。他反正每个人都看得很累，出来了都已经不行了，就是啊我要回家打车回家啊的那种啊，就是当艺术片是不推荐啊，就不推荐像我这种俗人进到电影院里去看啊。当然我还有电视剧啊，最近不知道为啥这个。我先不说这个张嘉译，我先不说张嘉译，张嘉译搁到后面。我先说一下啊，这个叫一个叫《猎场》的电视剧啊，
猎场
胡歌啊，
胡歌。
我之前对这个胡歌呀，这个我真的不感兴趣，不感冒。我说为什么那么多这个他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他不是中老年妇女的，他是女性的偶像，是吧？他是所有的就是下到刚会走，上到九十九都喜欢胡歌。真的，我身边很多人就说哦，胡歌演的真好，胡歌真有味道，胡歌这胡歌那。我之前真没觉得啥，我这回看胡歌的这个猎场，因为为什么我身为一个小白领，身为一个小白领啊，这个我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跟我呢，就虽然呢他说话呀啊，他们在电影当中要扮演一个聪明人嘛，是不是？就是每个人说话都很聪明，每个人说话都颇为讲究啊，当然这是剧本要求。但是呢我觉得啊跟我啊还有点像，不是说跟我有点像，是我跟他有点像啊，就说的不
有点像
啊，有点像，真的是每天衣冠楚楚的，是不是啊？就三件套，这我们不知道三件还没混到三件套的地步啊，就是两件套啊，两件套去啊，就是一样啊。猎场告诉我的是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啊。当然我说一下，我不说故事啊，故事就那么个样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大家都看啊，现在很多人都看。我就说这个演员啊，演的真是啊，演的真是。什么是演员？他们做到了一个演员该做的、应该做的一个底线，就是把演员的本职工作做好。再说一说，我。就是多的，我再多余提一句，上个双十一啊，不是那个阿里巴巴跟浙江卫视办了一个节目嘛，大家上去唱歌呀、表演
啊，疯
啊，唱歌这一个事情，我就说唱歌这个事情，人来了一个 JCJ 啊，就是唱，就是之前我们那吴莫愁什么 money 啊，
对 money
不能说这个，我都不惜的说呢。不说吴莫愁啊，还来了一个这个 William， 他很多的，他最早是制作人，他是制作人，当然也自己那个唱歌。你像那个去年15年，不是去年15年， 火的一塌糊涂那个 Happy 啊，就是他的歌啊，当然他也来了唱，他也跟那个就是就我们的这个叫 Chris Wu 啊，吴品才
Chris
一块儿 合唱了一首歌曲，但是我们的
Eleven
是我们的 Chris 呢，他很投机取巧，人家那个 William 是拿真声啊，就是完全不用 Auto 的那个变音的，他呢。通过 Auto 的那个变了一下音，我也知道为什么，因为音准不够啊，因为他音准不够。为了一张嘴，
对，还不，这怎么说就飞总是屌，但是就是我还得说一句啊，就是 Chris 啊，他这个麦啊，他当时现场那个麦啊，不知道是工作人员给他的时候有问题，还是说他自己动了有问题，就是他那个麦不正常。因为这个事儿，我回头看了一下，还特意去关注了一下，因为
我所信任的，
因为啊。
这个东西就是我特别阴谋、我不说我特别阴谋论、我在这个事情上面阴谋论一下、就是他想让我知道的并不是他的错、而是可能有一些硬件出了问题、但
是
我长耳朵着呢，
你就不信、
我不是不信、我是长耳朵着呢、
就是因为我长耳朵，所以我才去研究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所以才得出了这个结论。
我就说看那个什么、
啊、
我就说看、听啊，听他们整个这个就是唱歌嘛，我就不说假唱了啊，就是太就假唱的就不值得一提啊、就是除假唱以外的啊，就是但凡真唱的啊、我就说就跟国外的这个就是这个乐坛的歌手啊还是有这个不小的差距啊，应该这么说，不小啊，跟 JCJ 跟 William 一块一比啊，就知道人家就正经就是格莱美出来的，就是
对、
就是
牛逼、
我们没法混着，就真的就是
有范儿、
就那句话就我再重申一遍，就是什么，不是我们不行、是敌人太过强大，是吧？
太强
啊，
就是
真的
不
是，
你得这么想，就是这场什么盛典嘛，啊，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是一个这个好莱是一个好莱坞加上格莱美级别的这么一个盛典，就是可怕到无以复加，就真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
让我们的人，我就这么想，让我们的就是唱歌的人上去假唱、或者是上去真唱、我就想这个邀这些人上去唱歌的人他是什么心态，难道是把我们的软肋暴露在这个敌人强大之下吗？我觉得他是有想法的啊，他这个人这。不轨的企图啊，不轨的企图，一对比啊，就是人啊，不得劲儿啊，不得劲儿。再说一个，就是前两、就是也不说前两天啊，就上个礼拜，这个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啊，也是29号在这个优酷跟这个爱奇艺上啊，就是同步啊，就是弄了一个，就是往年嘛，我们都要吃瓜啊，上去看一看啊，这往年的这表演嘉宾啊，我们也都知道啊，就是嘎嘎是不是啊，就是美美啊。再往前就是 Bieber 啊，就每一个人呢，就是说出来就心里面很开心啊。
牛逼啊！
今年第一个是张靓颖啊，的连唱三首歌啊，就是老歌加两首新歌啊。当然我不说他唱的好不好，你知道吗？我当时看完这个节目之后啊，我第一个感觉啊，就是如果我是主办方的话，我请的女歌手一定是什么谭维维啊。论就是，当然我们不做对比啊，我就说我心目当中啊，我拿我的耳朵啊，就是一介俗人的耳朵去听啊，我觉得谭维维的唱功啊，在当今这个歌坛啊，女歌手当中能拿得出手，有所谓叫韩庚那个 international 那个感觉啊 ，international 啊，就是谭维维，也只有谭维维。当然你说让谭维维上去唱英文歌啊，我觉得这就可能。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路子，是不是唱一些有点世界音乐的味道，有点这样那样的味道。当然我也不是太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上去广式想就是纯作秀的那种啊。看完张靓颖的表演，我觉得谭维维也许是更就在我心中也许是更棒的人选，就是在这种一个舞台上面能凸显我们的歌唱实力，我们的这种风格，我们的这种说俗话就是特俗的话，就是精气神啊，就是谭维维，我的第一人选就是谭维维，但是很遗憾啊，这个不是谭维维，
你不是选的那个人吗？
我不是主办方，
你控制不了，对，
我不是主办方。如果我有但凡一点点能力的话，我一定会极力的推荐谭维维。 而且我也会让谭维唱中文歌曲，因为他来了这个魔都嘛，在上海，我不单单是要唱，我不单单让他唱英文歌，这不是说就是纯英文歌，你当然谭维可以不用唱英文歌，但是我当时在幻想嘛，我当时给别人吹牛逼嘛，就说是如果我这就这个活动啊，就是我能参与一点点的话，我在这个表演嘉宾上面，我可能会这样那样处理啊，就是我一定会让谭维维选择一首中文歌曲，而且这个中文歌曲呢，也许会有一些上海话啊，就也许会有一些上海话，就哦唱的就特有那种，就我印象
这不这
世界音乐
怎么说这个。这世界音乐是世界音乐，问题是就是维多利亚的这个秘密，它这个秀啊，它不光
是
给咱们看的，对不？
它是个大俗秀，
对，它是比较俗，而且这个就是全世界人都看，所以对吧？就还是得这个怎么说？你是这个 international 一点啊，还是说这个俗一点啊？它总归还是得这个，
但是论唱
还是得这个，
但是论唱
这个啥，
我觉得谭维维更胜一筹。对我的耳朵
张靓颖也还好吧，就是只看什么歌吧，我还是感觉这个玩意儿，这个专业性的这个东西还是
不评
论，留给专业的人说。
不是，
就是咱个人喜好是个人喜好。
哎，对对对对，好坏呀，美丑啊，这就是个人。我个人是这样，我个人是这样。你想谭维维上去一个大花臂是不是？
大花臂他不能露，我操！
可以，那上面可以露。
这个那上面其实倒无所谓，但是这个。
秘密当中，但还有一个就是多余的话题啊，就是有一个超模，就是我们的超模，这奚梦瑶，就长得白白净净的，但是摔倒了，摔倒之后呢，这个没起来，人在那儿这个就是腿疼，是不是？哎呀，是我摔我都懵，你知道吗？我一摔，哎，我懵了，哎，我想一想，哎，得起来，这是功夫。
他也懵了，
他对他一样，
是这个、
就是正常人，
问题就在于
正常人的反应。
他问题就在于他这个他不能懵。啊，它是一个超模啊，它是个超模的这个意义它就不同，你知道吗？
啊，
你是专业的，
哎、
对吧？
你说到这儿了，
嗯，
你说到这儿了，我就是说一个特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
嗯、
因为这个西方媒体啊，对于这个就是奚梦瑶本人啊，就说，哎，你这个就不专业，就从专业角度啊，就说你这个不专业，没有做到一个这个。你拿的这个薪水，你走的这个舞台，你享受的是别人享受不到的东西，你应该表现的比别人都专业，这个话没错啊，这个没错。国内的很多一票的艺人呢，对他都是支持，说哎没事啊，加油啊，哎你真棒，你真棒，哎你就能看出啊，这个国内啊，这个媒体啊和这个就是西方的这个媒体啊有本质的区别啊。为什么？因为西方人啊，对于这件事情上面，对于就是模特呀、走秀啊，对于这个秀场啊，对于时尚呀，它是一个产业，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一般人玩转不了。你就像是，
对，
你像是我们想走进时尚的这个，人家做不到，你知道吗？Tiffany出了一个毛线，Tiffany出一个回形针，你理解吗？我不理解，我
是
一俗人。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你懂吗？就这种状态，就我。我哎，这个，而且还有杯子，好像他整个出了一个系列的欺负你，然后整个这个系列就让我感觉到我的贫穷，就还不如杰克马的这种，哎，这个一个这个十几个亿一个月的不舒服，我还是感觉
巴黎世家出的那些就是走 T 台的那些衣服，你根本你就不认识啊！他提的那个纸袋，6000块钱一个巴黎世家白色的破纸袋，吓死你！还有人买，我不说啊，我就还居然还有人买，早在70-80年代提着大花被子、大花毯子那个包，巴黎世家的包，你敢信？居然他卖多少？他卖20000多，是不是？你理解一下，时尚就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我们也跟参与不了，是不是？但
是
这个
是老百姓玩的东西，
但是西方人说是，如果你赚这份钱，他的出发点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如果你赚的是这份钱，你奚梦瑶，你走这个 T 台，你拿的这个秀的这个钱，你怎么怎么样，你后续还能有一些什么？假如说你还要接广告，对不对？你在国内还有参加这个访谈那个访谈，你一系列的
这个活动。
你赚的这个钱，你就要对得起这份工作。你在这个T台上面，你就要表现的在这个准则、这个游戏规则里面的专业。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你就要被抨击。这个特别简单， 这特别
对，就这个我很理解，这个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咱不表达人性，这个就是什么说人也有什么脆弱，人他是个人，我们不说这个，我们不同情这个东西，因为好比就是那个杰克马是吧，一个月咱老说杰克马，斧子马爸爸一个月赚20亿，那一个你随便搁一个正常人，就搁一个普通人，或者搁到他那个位置，做不了他的那个工作啊，真的做不了那个，就像是哎，就像是那个什么给我安天然气那个老实人来跟我说嘛，就是这是红线，这是做不了，就像就是我们兑换一下角色，他的东西我做不了，我的东西他也做不了，就是一样的，
对，
大家这都做了啊，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尤其是这个就是文化呀、体育啊，这体育大家都挺专业的，就是除了就是中国足球啊，这是文化类的东西。你像是演员呀，就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怎么样？你像是这个胡歌他们这部戏里面还在讨论这个就是艺术创作嘛，怎么样去做好一个演员？这里面也在捎带两句话在描述，我听了一下还颇为道理。啊，有一点点道理啊，就是演员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于这个角色刻画，对于这个这么啊，你要细心的琢磨，你要对得起你这份工作，拿得起这份钱，是不是？啊、
对，
你像我们之前举例子说那个葛优，说大家都问说、啊、葛优老师，你这部戏都挺辛苦吧？那个他那部戏确实挺辛苦的。他说啊，这确实挺辛苦的，但是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发行方把这个就是也不是发行方，看这个就是电影公司就把那个钱给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不辛苦，
这不辛苦，
这就很简单。你当你赚这份钱的时候，
我付出了嘛，对吧？
哎，对，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这大家老说这句话嘛。所以，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跟当下的有些价值观冲突的事情，就像是我们节目刚开始讲的一些事儿。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冲突的事情，你像演员的事儿，是吧？我们总是在说就是体育类的、电影类的，因为你拿的这个薪水，你得到的这份殊荣，跟你的这个付出不能成这个对等。我们就是不是说我们啊，就是吃瓜群众，就是像我这一类的吃瓜群众，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疑问，为什么？相对呢，就是再加上一些。是不是这个对不对？想一想就觉得哦，也许啊，就是
对，就所以说，就怎么说，就是网上对于这个怎么说奚梦瑶这个事件是两方态度嘛？就是我其实更感觉更支持这个西方媒体的那种状态，就是你既然是这个超模，你既然能在维密当中走秀，就证明维密的这个机构他认可你。包括不管是刘雯也好，不管是剩下的那些人也好，就是他认可你，所以你有机会在这个台上走秀，而创造价值的是不是你，而是这个维密认可你变成他家的这个模特之后，你的这个创造出的财富其实相对来说是比之前要高很多的，对吧？但是你没有完成你的工作，你没有在这个后续的这个工作当中也好，或者是持续的你没有状态了，就是你的状态就因为这一下之后全无，就没有专业性，就没有专业性，就很，
而且你要这么想，就一帮专业的人陪你一块玩，结果你闹了一个不专业的，
不专业，
不能说笑话，你不专业，大家就会觉得哦，是不是啊？这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就是什么和睦睦、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对，就还是希望他这个这知错能改嘛，以后走点小秀，然后这个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技能啊。我感觉他的这个东西就是模特嘛，就是大家感觉只是走一走啊，很简单，其实很难。就是真的，你要想像超模一样走 T 台，是真的超级难。他们后台是超级乱啊，就无时无刻他无法顾及你，所以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密集的东西，是你是需要练的。你只有练了之后才可以这个就是走得更好。他是最近这个活动啊接的太多了，他这个我感觉他都快忘了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出现失误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啊。就是网上这个明星可能是好朋友说哎呀你要加油啊，你那个怎么怎么样，其实真的就如果说他们在演戏的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导致票房不好，那没有人会 就怎么说，没有人会就是同情他啊，就跟这个大鹏的那前一阵的那个电影一样，他不知道跟这个发行方签了一个什么样的合同，他真的是在求爷爷告奶奶的，让大家去看他的电影，就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怎么说，就是你犯的这个错误，他有可能是无法弥补的，他很有可能你在下一次的维密当舞台中，你可能就看不着这个星苗这个女孩了啊，而且他之前。他好像还动了动脸，好像因为他之前是圆圆的、胖胖的，就是可爱型的那种亚洲女孩，但是最近看她就有点怪怪的，有点像就咱们这是西方啊，有点太西方了啊，就是脸也小啦，这些东西就怎么说，她可能改变了自己啊，所以就啊，就可能说下一次真的有可能就看不到她了啊。就希望他的这个事业顺利啊，就不要去演戏就行了。我就不要去演戏，演戏的话就真的太难受了。就这些人，就不懂演戏的人去演戏，真的太遭罪了。然后就，对了，就是那个他那个，我前一阵啊看了一个这个叫这个《情满四合院》的这么一个连续剧啊，男主角那是何冰啊，这个何老师。然后这个演技就是《白鹿原》的那个男主角啊，演技是真的好，是太他娘的好
他是仁义毕业的，好，
啊。
他现在是仁义的老师。
老师是吧？对，然后他这个也经常的演这个舞台剧，我是感觉啊，中国的这个舞台剧的一些演员啊，我感觉都还不错啊，就真的演戏哈，包括这个一些东西，真的感觉还都很不错，都挺棒的。然后就是最近啊，突然出现
你说的这个，
你
就是
说，
两个职业，一个叫明星，一个叫演员。明星是
啊，对
明
对对，
星，演员是演
演
员。
员是演员，
胡
对
歌，
对，
胡歌他
两
是
码
个
事
演员啊，胡歌他是个演员。如果你说什么 Angelababy，Baby 是明星，他不是演员啊，这是两个职业，不一样的。
对对对。所以嘛，就还是多看演员演的戏啊。然后最近的这个时期啊，可能一个月左右进入了这个10月末之后啊，这个张嘉译老师的这个连上了3台大戏啊，还是4台，3台4台，就都能看到这个张嘉译老师的这个表演啊。从这个急诊医生到这个一个就是讲这个兄弟四个的这个一个连续剧。包括现在我也在追的一个这个我的体育老师，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啊，就真的挺拼的。老，这不是说老爷子吧，也50，不到50，47、8岁，这么大岁数的一个演员。然后这个他好像是一个他腰有问题，就每一天都要热敷，他的腰每天要热敷，就真的挺难的。你看他这个演戏，他经常这个就怎么说，就那个驼着背。其实他还不想，他是腰真的疼，就他还不想，就我总感觉他。
你说到这儿了，我就说一下这个张嘉译老师的这个戏路啊，比较的一致。你看所有的剧啊，他虽然他职业在换，这个身份在换，背景在换，但是他的这个里面这
他
个，
不换。
哎，就你看他的这个戏路啊，都他走从早期那个蜗居开始啊。他
我
演
的
那个市
大
长秘
领导，
书啊，他是副市长秘书，就他就一路下来，就是我的眼里啊，他都是一样的戏路，就是勾着头来回走啊，说话那个腔调啊，就是无论他是个医生，他是个律师，他是个一介俗人，他是个体育老师，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个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张嘉译。我妈很喜欢他啊，我妈一个喜欢张嘉译。啊，就早期喜欢那个王志文，王志文就是已经都那个就是都拜拜了。因为王志文就不演剧了，因为他性格太孤，也不是他性格比较古怪啊，也不是古怪，他这个人就是反正他就这样啊，艺
人
术
家是演员，
艺术
他
家
艺术家，
有追
对
求，他
他
面对
演
现
的都
在的
不一样。
流量，面对现在流量的这个就是不值得一提。但是张嘉译呢，就是后面有，就是。妇女们很喜欢啊，就是很多妇女们很喜欢，我妈就特别喜欢她。我妈一个喜欢她，一个喜欢这个女的呢，就喜欢那个谁，那个闫妮儿 啊，这是一个严彬，一个张嘉译啊，就、哎、因为之前他俩也演过一出戏嘛，就是他
对演过一个戏，
他司机，
关晓彤，
他司机啊，
对
啊，
关晓彤演的女儿嘛，
对对对，反正就、哎、贼喜欢啊。反正张嘉译就是最近啊，就是哪儿都是张嘉译，一打开电视就开始张嘉译啊，
就对，就是特别错乱，什么就是我在这面看这个我的体育老师，然后可能在电视上放的就是他这个急诊医生，或者是他这个四合院那几个兄弟啊，就反正挺错乱的。对，而且这个怎么说，演技呢还可以啊，就还算是有演技啊，但是这个就我的体育老师这个是真的是有点差的太大了，他这个47岁演个42岁，我总感觉他这个岁数真的有点大，跟那个女演员大戏啊搭的有点怪怪的，真的是怪怪的。他可能年龄没那么大，但是他这个身体状态啊可能不太好，所以总感觉比较大，你知道吗？就我感觉这个换一个男演员啊，换个像陆毅那种的，你说帅帅的，然后这个高高的，
哎、
就
陆毅演这个戏就不好看了，就不好看了，
就没有冲突了是吧？
啊，就不好看
了，没有戏剧冲突了。
就是因为这个张嘉译一贯的这个演戏的这个戏路啊，和他。这个戏里面所有的这个做派啊，还有这么个意思啊。因为这个成熟啊，其实陆毅在戏里面呢，他始终摆脱不了，无论他演什么戏啊，都有一种那种一种奶奶的那种味道。无论他即使是演诸葛亮，身上也是有那种感觉的，就是脱离不了那个死不瞑目里面那种感觉啊。
哪怕他现在壮如牛啊。
啊，就是没办法，
现在真的好壮，
没办法，对吧？
可能就是怎么说，早期出名的时候比较早，比较奶一些，还是很不错。就是怎么说，就是还是挺不错的。反正我的话，男演员，真的演员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郭京飞啊，就是说陆毅嘛，但是他俩是连襟啊，娶的是陆毅的这个媳妇的妹妹。他俩连襟啊，也是一个舞台剧演员，然后跟这个宁财神啊，这个被封杀了已久的这个知名编剧啊，关系不错啊，合作了很多戏啊，这个男演员我还是比较喜欢。再就没什么了，这最近就怎么说，你最近应该是不缺这个片子的，不缺片子看的，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这个。连续剧也罢，就真的是不缺片子啊！你想看的话，它总有一款适合你。这是医患关系啊，还是这个时代剧啊？它总有啊，它总有。你可以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多元化的东西，还是比较不错。就最近这个片子是肯定是不缺。
嗯。
然后啊，对，就前一阵儿这个不是。老早以前嘛，啊，这个中国不是，所谓的一个限韩令嘛，然后这个相关人士也发表了这个，就怎么说，官方的这个官方发言啊，说了一下，这个咱们国家啊是没有这个限韩令的，啊，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这个民族统一啊，这个的一个这个集大成的东西啊。就是很好，我们就统一了一个目标，限韩令，然后真的让这个老百姓啊，就做到了一个这个，就不去韩国也好，还是不怎么样也好，就是挺不错啊，我感觉是不错的，这个事儿是不错，但是韩国好像最近是要把这个萨德还是什么玩意儿的这个东西好像要取消啊，还是不太清楚，反正这个两国关系现在有所缓和吧，啊，有所缓和。嗓子不太好，老咳嗽。哎，对，你这儿的话，你现在是装这个房子，那这个，现在这个地热你是自己安呢，还是说是怎么样？
下来聊，私聊，我们私聊。
啊，可以，因为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前两天看这个是过冬嘛，那已经进入11月份了嘛，就是今天已经12月份了，就是这个南方的冬天和北方的冬天是两个冬天，
不一样，那不一样，
对，它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题外话， 说了一下。我觉得最近的话就再没什么了，我这个看的东西也比较单一啊，可能平时就看看韩国的综艺节目，然后看看国内的连续剧啊，这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就电影啊什么看一看。就是年底了嘛，大家应该都开始忙起来了，总归是有这个年底应该有什么什么庆典啊，然后双十二，然后之前的一个黑五，不知道大家，可能大家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概念啊，其实就是外国的这个双十一啊，我们只是双十一买东西，他们是黑色星期五买东西。十一月份的第三个周五是吧？
嗯，他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
感恩节前一天，对对对，这个不一定是哪一天啊，记错日子。这韩美国的节日它总是不定日子啊，它不定日子，反正就不一定，它这个时间是怎么划分啊？反正就是美国的一个购物节啊，反正是大家这个。能如果是会海淘啊或者怎么样，应该是会买到很多比较符合这个心意的东西啊。如果不会的话你就看着吧，等双十二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个新的这个购物狂潮啊来到这个大家的身边。
有一定有。
对，就这样啊，存好钱啊。行吧，这期节目嘛，杂聊了一堆啊，也可能是电影啊，还是一些什么这些社会事件啊，大家就慢慢理解理解吧。这个社会也是一天一天的变好。少晨刚刚说的这个十二个字啊，你再重新说一遍，然后咱就结束这期节目。
这最后送给大家十二个字啊，叫十二字真言。这个话，这个十二个字真是我送给别人的十二个字。就是没有写出来的，就是口头表达了一下，就是希望大家和和睦睦，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
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